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我们来到历代之下四到六章，来看到所罗门建圣殿啊，前面呢是讲的预备啊，后面呢就正式的建成啊。第四章讲到圣殿内的陈设啊，这里呢就不展开来细讲了啊，因为前面呢也有啊，在列王记当中也有。那么只是我们要明白圣殿，所罗门所建的圣殿的规模啊，远远大过之前在旷野当中的会幕，但是总的形制是一样的啊，总的形制都是按照神在天上的居所的形制来做的，但是规模更大啊，十个金灯台，十个陈设桌啊，那么用了无数的铜啊，做了很大的铜坛啊，还有铜海啊。那么这些呢都是由巧匠护栏啊，我们前面讲过的啊，护栏用光亮的铜为所罗门所造成的啊，所造成的。好，这是整个的圣殿里的陈设啊。所以第五章所罗门就做完了啊，耶和华殿的一切的工啊，然后金银器皿都放在神殿的府库当中了。这时候呢，耶和华的圣殿还缺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约柜啊，约柜是代表耶和华与他的百姓同在。那这时候的约柜呢，它就在大卫城，就在耶路撒冷啊，就在那临时搭建的帐幕当中。所以呢，所罗门就叫将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西安，要把它运上来啊。那么我们看到所罗门这次运约柜啊，非常的遵守耶和华的命令，是由利未人抬起约柜。啊，由利未人将约柜来运上来，并且将临时会幕当中的一切的圣器具啊，也都带上来。啊，然后当约柜呢就抬进内殿啊，就是至圣所。我们前面讲过，那么约柜上面仍然有两个基路伯的翅膀来遮盖约柜啊，遮盖约柜。然后所罗门就在那里呢，献牛羊为祭啊，多得不可胜数。那之前也讲过的值班的祭司啊，和歌唱的利未人都在那里啊，来吹号、鼓瑟啊、弹琴来颂赞耶和华，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上帝良善的属性。因着上帝良善的属性。所以他美善的旨意啊，就必定会成全。好，最后啊，第五章的最后，那时耶和华的殿由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啊，正是甚至祭司都不能站立得住啊，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啊。我们很容易就想到，在出埃及记啊，会幕建好之后啊，出埃及记最后，耶和华的荣光也充满神的会幕。如今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耶和华的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耶和华的荣光充满那里，就意味着这个地方已经被分别为圣啊，这个地方是耶和华与他百姓同在的地方。如今啊，神的殿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凡是属神的教会啊，所以当凡属神的百姓连于元首耶稣基督身上成为这样一个生命的共同体的时候，我们也要明白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耶稣基督的身体，充满他自己的教会啊，也与他的百姓同在。好，所以等到了新约啊，当耶稣基督说你们在我里面啊，我在你们里面，我也与父同在，当他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实际上是神对他的百姓一贯的应许和这样的一种实现显现啊。好，第六章，然后所罗门就开始啊为以色列众会众来祝福啊，祝福。那么这一段呢比较长啊，他首先要讲到啊，自己是为什么要来建圣殿啊，是因为啊，神以色列神是信实的啊，他实现了像大卫啊所应许的。然后大卫他也讲到，他父亲大卫曾经立意要为耶和华来建殿，但是耶和华说你不可建殿，为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的名来建圣殿啊。所以现在呢，就是所罗门说这次他的建殿并不是 他自己的意思，也不是大卫的意思，而是神的意思啊。所以他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名建造了殿，将约柜安置在其中，柜内有耶和华的约啊，就是摩西的十诫，这是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啊。所以再次告诉以色列众百姓，这个约柜啊，这个约就是曾经在旷野会幕当中啊，那神的约柜啊，也是在西乃山下那神的约啊，这是一以贯之的，上帝的旨意没有改变。然后后面就是一段很长的啊，所罗门献殿的祷告啊。所罗门啊，献殿举手向神祷告啊，耶和华以色列神，天上地下没有神可以比你的啊，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啊，你是这样的一位神啊，独一的真神，你所说的都必定会成就啊，你向我父大卫向仆人所亲口应许的都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啊。然后后面呢，16节到17节啊，所罗门再次重复神向大卫所立的约啊，你曾经向我父大卫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遵守我的律法，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要应验啊，真是你是独一的真神啊，这样的你所立下的约定是必定会实现的。好，18节，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啊，看了天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何况我建的这圣殿啊。所以并不是神啊真实的住在这个里面啊，神充满万有啊，也可以说万有都不配神来居住啊，只是神借着这样的一个圣殿来与他的百姓同在啊。所以你要昼夜看顾这殿，垂听我们的祷告啊。那垂听怎样的祷告呢？从22节开始啊，一直到第39节啊，从22节到39节，其实所罗门祷告就是求一件事情啊。你会他反反复复的在不同情况下的求一件事情，求什么？就是求赦罪之恩啊，就求赦罪之恩。首先22节，第一种情况，人若得罪邻舍啊，就是人若得罪别人啊，然后有人来到你的店里向你祈求，求你首先要判断啊，谁对谁错，定恶人有罪啊，定义人有理啊，这是第一。第二，你的名若得罪你啊，然后败在仇敌面前啊，回心转意向在你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啊，你要听他们的祷告，垂听他们的祷告，使他们回归你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啊。如果你的名得罪了你，被你赶出去了，赶出这个地图了啊，回心转意，你要赦免他们啊。第三，你的名若得罪你啊，被你惩罚天闭塞不下雨了啊。28节，被你惩罚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这些，你的管教他们的时候，若他们觉得这样的灾祸甚苦啊，向你祷告祈求，求主也要啊，也要帮助他们，使他们在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可以敬畏你。第32节特别讲到，若不属你名以色列的外邦人啊，就是外邦人为你的名和大能的手从远方而来，向这殿祷告，也求你照着他们所祈求的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啊，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啊。如果外邦人来向你祈求，也求主来垂听，也怜悯他们当中你要怜悯的啊。你的名34节，你的名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你也要垂听他们的祷告，帮助他们得胜。好，你的名若得罪你，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啊，被掳，然后他们回心转意，他们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啊，然后我们要回到自己的地方来啊，也求你来垂听他们的祷告。啊，总体来说，所罗门我刚才跟大家重复的这一段啊，他都是在求一个赦罪之恩。如果神啊在圣殿当中，神在会幕当中啊向人显现，人能够向他求什么呢？啊，就像啊很多的童话当中啊，阿拉丁的神灯呢啊，都会让你好像求三个愿望啊，世人求什么？有三个愿望都可以满足。 我们是要求财、求权、求寿嘛？啊，不是的。我们人来到神的面前，最需要要求的就是赦罪之恩，因为我们是罪人啊，我们是得罪你的罪人。你哪怕把明确的律例典章写在石板上，我们仍然是不会去遵守的。虽然我们被造有你的形象，我们应该活出公义圣洁的样式，但是我们的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就已经败坏了。所以当人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来到神的殿面前，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祈求，人要祈求的就是赦罪之恩啊，没有什么比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更宝贵。而当我们祈求啊，也求神要怎么样，要垂听，要垂听我们的祈求。神要寻求啊，神要寻求敬畏他的人啊，神要寻求诚实的心啊，愿意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的人啊。所以所罗门在这里的祷告，不仅是为以色列民得罪神的以色列民向神祈求，也为那些得罪神的外邦人向神祈求啊。所以如今神在哪里显现？神在基督里面向我们显现啊。我们凡来到他面前的人，都要向他的儿子来祈求，求父神的赦免，求基督的宝血的涂抹啊！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回到他的面前啊！最后，所罗门祷告的最后，耶和华神啊，求你起来，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这安息之所。耶和华神啊，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你的祭司也要披上救恩，你的圣民蒙福快乐。求你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要纪念向你仆人大卫所施的慈爱。上帝是有慈爱有怜悯的神，你要赦免你的祭司，赦免你的圣民，赦免以色列民，赦免凡向你祈求的外邦人，向我们施慈爱，施怜悯。那么这样的一种祈求，所以整个旧约的主题就是救恩出于耶和华，上帝的救恩要在人面前显现出来，竟然神要为罪人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这就是上帝的救恩，这就是神救赎我们的福音，感谢主。